孔秀正在姑娘屋里头转悠，姑娘回来了，他躲闪不及啊，急中生智，一撩帘钻床底下去了。姑娘进屋之后坐下，看看桌上摆的吃喝，皱了皱眉，小兰呐，把那水泼了，我也不想洗了，姑娘都给您准备好了。哎，我有点乏累，多日子不练武，冷不丁这一练呢，觉着胳膊酸腿疼的，我打算早歇着，你们都退出去。
是，
丫鬟们退出去。姑娘放桌上点心也没吃，稍微休息了片刻，解衣就寝。那孔秀呢，就在床底下眯着。房上小昆仑方玉着急的等着。二更天都过了，周围静悄悄，一点声都没有。方玉心说，这可要做辣呀，莫非申月兰这五个贼不来了，改变了主意了，还是我摸底没摸清呢？哎，他正在想的时候，就觉着头顶上凉风掠过，他赶紧闪目观瞧，一条黑影跳进院中。还是年轻人眼尖呢，方玉一看这背影认出来了，申月兰，搅闹公馆的刺客。那四个主在哪儿他不知道。就见申月兰高抬腿轻落足，来到姑娘房门这儿，用手推了推房门关着呢，又转到窗户这儿，单腿点地往这一跪。方玉看得清清楚楚，心说，小子，你要打歪点子，我就伸手抓贼呀。可又不知道孔秀是怎么安排的，因此他没敢贸然动手。但说这小子一伸手把熏香盒子拿出来了，他们剑山蓬莱岛什么人都有，多数都是下午门的采货贼，这个申月兰也不例外。那真是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。拿出熏香盒子，插到窗户纸上，捅了个眼儿，用手一扣扳机，把药打进去了。当然，他自己事先都有解药。打完了又停了一会儿，转身行奔房门这儿，用小刀把门插户拨开，推开门迈步的进了屋，就来到姑娘的床前，单说床下的孔秀，他太熟悉绿林人这一套了，为了防范万一起见，孔秀啊早把鼻子眼堵上了，他是没事儿。他觉着这个人到了近前了，孔秀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。孔秀呢用耳朵听着，觉着这个人已经到了床前了，恐怕对姑娘要下手，再不能迟误了。怎么办呢？他在床底下把两只小手伸出来了，砰砰把申月兰的两个脚脖子给抓住了，然后往床里头一带，又哎呀，多大的能耐也架不住。因为什么呢？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。申月兰光想好事了，没提防床底下还藏着一位，这下把脚脖子给他揪住，往床里头这一带，他哪站得住？哎呀，摔了个仰面朝天，孔秀滋溜在床底下钻出来，双手捧刀是翻心变刺，混战无比该死，你往哪咖里跑？申月兰的绰号 叫穿云摘斗，就说明这人啊在云彩里任意翱翔，能把星斗摘下来。意思是说这小子轻功相当高，别看摔倒了，赶紧使那个就地十八滚，咕噜噜噜噜噜，往旁边一滚，孔秀一刀刺空。再看申玉兰，脑瓜一拨了，双脚点地，啪，把窗户撞开了，就跳到院中。孔秀低了腰也跟着跳到院里头了。乌鸦混账，乌龟干死你，跑不了了。申月兰一开始可吓坏了，都没卖了，但是一听这动静，这心放下了，回头一看，哦，佟林的徒弟孔秀，我们俩交过手，这小子那能力太稀松平常了，故此他稳住神了，探臂往伸手，把蜈蚣双刺拽出来，在掌中一晃，你不是孔秀吗？小子，你鼻子够长的，怎么追踪到这儿来了？乌鸦混账，无比干死，吾能掐会算，你小子一撅屁股，吾就知道你拉什么屎，爷爷在后头一直追着你呢，拿命来！申月兰火往上撞，晃掌中蜈蚣双刺，要跟孔秀交手。孔秀准知道这两下白给呀，他用眼睛往房上盯着，心说：“小昆仑呐，你怎么不下来？咱俩商量好了，你是主角，我是配角，我给你打下手行。”孔秀正在着急之时，小昆仑放玉一个燕子穿云式从房上跳下来，呆银雷休得猖狂，小太爷在此，师兄您闪退一旁，给我助威，抓他用不着您。呵，孔秀这高兴，把脑瓜一晃，好了，我说兄弟交给你了。沈月兰一愣，打量打量方玉，不认识。你看这小伙顶多也就20岁，长得是平头正脸，五官端正，十分英俊，手中擎着明晃晃一对特殊的兵器，叫不上名。来者为谁？莫非你也是年羹尧的爪牙不成？小子，不认识我是谁？好嘞，小爷姓方，名叫方玉，江湖人称小昆仑。燕贼，废话少说，你接家伙的。刚要伸手，那房正黑影晃动，四个贼全都赶到了。穿云虎韩林，白面郎君韩笑，赤发鬼边魁，风流浪子孔亮，四个人跳下来，兄弟，用不着你伸手，把他交给我们哥四个了。穿林虎韩林一晃掌中鬼头刀，是直奔方玉。孔秀一看，他妈这小子个可够大的，能有30岁挂影，长得是虎背熊腰，满脸大骚皮疙瘩，稍微还有点连绷胡子，二目贼光四射，是力猛刀沉呢。孔秀十分担心，在后头就喊：“乌鸦兄弟，这个家伙凶猛，你可留神。”师兄，你放心吧，他跑不了。二人一交手，也就在7八个照面。再看方玉，用左手的鱼尾镰一挂他的鬼头刀，嘎一点，把刀背给挂住了。韩林双手刚要往下撤刀，方玉正手的镰就到了，没说这玩意跟镰刀差不多，扫上就完，刷一道寒光直奔脖项。韩林再想躲就来不及了，耳轮中就听见咕噜， 人头被漏掉，抬腿把死尸蹬出去了。回过头来问孔秀，师兄您看我这两下子怎么样？
乌鸦不错，这能耐果然是有两下子，乌鸦兄弟就照这样给我接茬搂。
贼一听，这样搂的天亮得搂多少？你们净想美事儿。第二个白面郎君含笑哇哇暴叫，晃长剑力战方玉，两个人蹿蹦跳跃，也就是十几个照面，扑着一镰刀把这位脑袋给搂下半拉来。这主一合计，剩半拉脑袋活个什么劲儿，死了得了，哭丘死尸再倒。赤发鬼边魁风流浪子孔亮两个人一看，哎呀呀，
好小子够厉害的，上，咱哥俩一块上。
二人同时上手夹攻方玉。这方玉啊，出生的牛犊不怕虎，抖擞精神，力战二寇，毫无惧色，把鱼尾双脸摆开，是上下翻飞，光滑缭绕。孔秀呢，拎着小片刀在旁边给关敌。正在这时，山月兰这小子大吼了一声，晃蜈蚣双刺是加入战团。数这小子能量，三个人战方玉，方玉就有点招架不了了。挡前顾不了后，挡左顾不了右，跟走马灯相似。时间不大，方玉的汗淌下来。方玉心说，师兄啊，你不对呀，你虽然我是主角，也不能光我唱啊，你这配角是干什么的？你这阵不伸手，你等到什么时候？用眼角余光一看，孔秀在旁边扎呼呢，师兄我受不了了，给我打打下手。哦呀，我正运气，我这就上去。他运什么气？他不敢伸手。后来一看，方玉真急了，不急了不能说这话。孔秀硬着头皮晃小片刀跳上去，乌鸦混账无比狗子，你们哪里走？爷爷在此，招刀招刀招刀，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。二人力敌三寇，他这一伸手啊，还真有作用，起码说他能挡着一面。方玉利用这机会腾出手来，没十几个照面，啪！一连刀头把风流浪子孔亮左腿给搂折了，孔亮扑通摔倒，痛苦的五官挪移。正在这时，孔秀一看机会来了，赶紧抽空跳过去，把小片刀一晃，喊了一声，乌鸦你活着要多受罪，吾成全你吧，扑着一刀捅进前心，结果了孔亮的性命。那俩贼刚然一愣，方玉还过手来，一连刀头正搂到赤发鬼边魁的胳膊上，边魁一疼，钢鞭落地，转身刚要跑，孔秀抽空的窜上来，乌鸦你走不了的，噗这一刀他肋叉子给续进去了。你看那刀短呢，扎人这玩意儿好时候。边魁惨叫一声，身子一晃悠，躺卧尘埃，是绝气身亡。现在就剩了个申月兰呢，
申月兰一瞅，那不妙，哎呀，孔秀不怎么地，他这个帮手可够厉害的，
干脆我别硬碰硬了。36计走为上策，快跑吧。这小子虚晃一招，转身跳出圈外，逼得要上房就跑。孔秀怕他跑了，现在两天都过去了，如果他再跑了，再抓可不容易了，回去向钦差大人无法交代。因此孔秀一跺脚飞身也上了房， 带着方玉在后的是紧追不舍。他们俩也上了房了，老张家的人也都起来了。邓秋火把量子油松赶到后院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院里四具血淋淋的尸体。张敬忠老爷子穿着一身衬衣，手里头拎着宝剑，赶紧扑到姑娘的房中，一看姑娘人事不省，根据经验判断是中了药了，取了无根的凉水喷到脸上，好半天姑娘张小霞这才明白过来，跟睡了一觉一样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瞅院里灯球火把，人来人往的，他爹手中拎着家伙，姑娘就问怎么了。孩啊，院里躺着四具尸体，想必是发生了大事，有人安心不良啊。方才正在激烈的打斗，爹爹来的时候他们已经走了，女儿赶紧快起来把衣服穿好。张小霞明白了，一定有好人给帮忙，告诉爹爹你也别闲着，林家伙在后头也追，能助咱们恩公一臂之力是最好不过了。老头点头答应，让姑娘看家，他领着十几个家人，手里拿着各种兵器，开开门就追下来了。安夜他们怎么追咱不说，单说孔秀和方毅在后的是紧追深越拦不舍，一边追一边喊，接住前面有人呐，接住别让他跑了，前面是采花贼，这小子可不是个好人。要不有这么句话，邪不侵正。你看这个贼再能耐大，他做贼心虚，夜深人静，后边俩大活人一块这么一喊，他也有点发毛。哎呀，沈月兰心说，好他妈小子，咱们真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看这样我还要跑不掉呢。但是往四外一瞅，夜沉沉，哪来的人影？谁能半夜穿衣服起来堵我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干脆我跑回剑山蓬莱岛，我去报信去。这下跑着跑着，冷不丁抬头一看，把他吓了一跳。狮子路口这站着一个人，这人双手倒背稳如泰山，他也看见了，追赶他的孔秀和方玉也看见了。方玉说，师兄看见没，前头有个人在道口那堵着呢，看来这刺客是跑不了了，无缘无看的是哪一位。孔秀的眼特尖了，等揉揉眼睛仔细一看，可乐坏了，在路口站定，非是旁人，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。那佟林走到哪都辟邪，就往前头这么一站，孔秀乐的一蹦，蹦起六尺多高来。虎牙老师啊，对面这小子是个采花贼，还是行刺钦差的刺客，您可不能放他走了，老师把他接住。那位说，来的是佟林吗？一点都不假。那佟林呢，不早不晚来的正是时候。在开书的时候咱交代的清楚，年羹尧到雍亲王府借人，佟林一句话说十口了，愿意跟着年羹尧，结果雍亲王胤禛挑了理了，弄得佟林骑虎难下，没办法找了个借口，说家里还有点事儿没处理完，让徒弟保着年羹尧先起身了，佟林就留下了。其实他们家什么事儿都没有，留下干啥呀？他想摸摸实底，问问雍亲王究竟什么态度，你吃谁得凭着谁。年羹尧走了以后，佟林 这才拜会雍亲王。王爷，您什么意思？究竟是希望我跟着，您是不希望我跟着？请您明白事下。
哎，海川呐，说句实话吧，我能舍得你吗？我说那是真的，你不在我身边一天，我就坐不稳，立不安，甚至吃东西连味儿都没有。海川，我真舍不得你离开我。可是现在呢，我舍不得也不行啊，老年执意非要借你不可，人家都起了身了，这玩意儿咱说话能不算数吗？我就得忍痛割爱，让你去帮着老年去了。海川呐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你就起身吧。
多谢爷。
那么爷还有什么交代没有？海川呐，今儿晚上你别走，你到我这儿来一趟，我有密事跟你相商。佟林就发现雍亲王面带严肃，知道有重要的事情，所以当天晚上在临辞行以前来拜会雍亲王。燕真把这里屋间门打开，让佟林进去，把门关上，身旁一个闲人都没有，压低了声音对佟林说：海川，哎，掏心窝子说，我有大事儿，不能不跟你商量。爷，您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如果有为难招宅的事情，我愿尽全力帮忙。海川，这忙你还帮不上，但是你做的心里有数就行了。你知道京城发生的变化吗？爷，我不清楚。
哎，
海川，三爷俩无话不谈。皇上身体虚弱，久卧在床，有时候生殿议事啊，那勉强着待命议事。可是他老人家百年之后，谁来继承江山社稷，这是个谜。我们一共哥35个呀，我爹始终不吐口，把江山交给谁？现在北京城里勾心斗角，所有的王子全都要争这个位置，我当然也不例外了。开川呢，这两天我想了，你走也好，你转告老年，在外头剿灭了叛匪之后，先不要急于进京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还不太明白。等我的消息，多多的调动军队。总而言之，老年手中兵权越大越好，这你还不明白吗？
明白。
佟林心里头有数，不便多问，脑瓜子嗡嗡直响。佟林看出雍亲王的意思来了，老皇上有了病了，说不定哪天荣归沧海就得死，他一死，大清朝的江山交给谁？现在他有35个儿子，刨除死的之外，还剩下17个儿子，都在夺这个权。雍亲王坦率的讲了，他也不例外，他也想当皇上。那么当皇上没本钱恐怕不行，所以年羹尧就成了他的本钱了。他暗示佟林，告诉年羹尧，胜利之后不必急于回北京，在外边屯兵，那就是下一步听候雍亲王的调用。像这种事情，佟林怎敢深问？自己管不着这段。
爷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您是否写封信，我给年代人带去？
不必，
万一信件丢失，极为不妥。你给我捎个口信就算了，往后究竟我写信还是不写信，听我的信儿。
是，
就这样通灵离开北京起身了。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到公馆一打听才知道有刺客搅闹公馆呢。佟林心里的后怕呀，年的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如何交代。他还没来得及把这些事情跟年的人说呢，出来寻找徒弟，今天才要伸手捉拿刺客。